张。我觉得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是因着一个 special purpose， 一个很特别的原因，因为今天是感恩节，我们弟兄姊妹还有朋友把今天晚上分别出来，是为了在这里数说神的恩典。那我是在大概一个月以前，有一天的礼拜天的崇拜完了之后，我在 parking lot 准备回家，然后曾勇过来跟我说，你想不想圣诞节做感恩节做见证？然后我第一个反应就说，你是不是找错人了？因为我觉得像我这种人实在是不是一个符合神心意的人，怎么能在感恩节的晚上来跟神做见证，或者跟大家分享？然后曾勇就一句话提醒我说，那你回去祷告，如果你有这个感动呢，你就走，如果没有感动就不要做见证。所以我回去也祷告了，我就觉得虽然我是一个不符合神心意的人，可是神也在这几年里边一直那样爱我，一直在扶持我。因为我和天使可能忘记介绍了，我叫熊丽，在这个教会八年了，我们是2000年的感恩节今天晚上来这个教会的。然后是因为弟兄姐妹的爱召聚我们，我们就留在这个教会，在这个教会受洗，在这个教会有小孩，小孩也一直在教会长大。所以八年前的今天的晚上我们来到这个教会，我就觉得我有这个感动，想跟大家一起数说神的恩典，然后跟大家一起分享神是怎样带领我。其实我在中国上大学可能87年88年我就第一次听到福音了，可是2001年的时候我在这里受洗，所以前后也差不多十几年吧。从第一次听到福音到最后接受主耶稣做我的 Savior 也大概是十几年。所以我今天呢就有这个感动，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我信主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些什么样的人对我有影响。然后就是在我受洗之前我怎样接触圣经，然后怎样觉知信主的。那第一个我想说的就是我大学的一个老师，她是一个英国老太太，她70几岁的时候去中国教我们英文，因为我们那个专业是当时国内第一次招的那个医学英文班，所以我们的大学5年都全部是用英文上课，那就是也就是有外教在那里教书。所以 Betty 呢，她70几岁到中国来，她以前也在，她的先生是上海，英国驻上海的外交官，那是年轻的时候，所以她对中国一直都很有情感。那她70几岁的时候，她来教我们的话，我当时其实不知道她跟基督教有什么关系，她是一个很敬业的老师，就教我们。然后呢，当时我们就学了一个叫做圣经对西方文学的影响，因为我们是学外语嘛，就是学医学的这方面的英文，同时也学的是就是相当于语言学语言的学生那样 training， 所以我们就学了一个圣经对西方文学的影响这样一门课。那当时也就糊里糊涂的就学了。后来呢，我结婚以后我们在丹麦住了差不多2年在欧洲，所以我去看他，我去英国看他，我去了那次我才知道Betty 在中国，他实际上是英国一个 missionary 的组织把他派到中国，有这样一个教书的机会。然后我想他可能工作之余他也在做神的工作，可是呢他是一个很敬业的老师，我们的同学老师都不知道他其实有这份工，所以说他是工作和他的使命他其实也是分得蛮开，所以也许我们学生不是他传教的对象。可是我后来去英国看他的时候，我就才知道他其实 travel 到很多国家去，他和他的一些就是老年的一些姊妹，他们其实都做很多神的工作。然后呢，我就是那一年大概是96年吧，我去英国看了他，那会儿他就已经差不多80岁了。然后我回到丹麦不久呢，他就给我写信，因为每年他跟他的学生都要写信。回去不久他写信说他已经做了一次心脏手术，换了一个起搏器，他当时还在说他那个命能不能应不应该值英国政府花那么多钱给他换起搏器，因为我想那边都是 benefit 比较好，都不用付费的。那后来我们来了美国以后也是一直有交往，本来去年我和 Nebraska 一个同学约好我们想去英国看他，因为我知道 Betty 年纪也很大了，就是快90了，可是当时因为我刚刚换工作也没有什么假，我 那个 Nebraska 那个同学跟我说，我们就来回三天到四天。我在想，三天到四天其实什么都干不了，这边还要飞到欧洲，还要从伦敦转到他那个地方，可能就看他几个小时又该回来了。所以也是我的错，我就跟他说，干脆我们再换个时间，等我假期多一点我们再去。可是没想到人生就是这样，很多的遗憾。我们去年 summer 没有去，然后十一月份的时候我就收到一封信，就是他女儿从英国寄来的信。因为每年圣诞节 Betty 都会给我写卡片，我就天使老师责备我说，你看好像忙的都没有机会给 Betty 先写卡片，总是他给我们写卡片。那去年十一月我收到一封信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头，就是这一封信。因为我看这个信封上的就不太字就不太一样，因为 Betty 她年纪大，她写字就是抖一抖的，对吧？老年人写字你会看见是有很多 curve 的东西。那我看那个信封，我就有点就觉得心里有点不好。然后打开之后我才知道这是她的女儿寄来的，就是 Betty 她已经走了，这就是我的老师。所以我当时就很遗憾了，觉得好像有很多要做的事情都没有做，然后就再没有机会了。可是我觉得庆幸的是，信里面他的女儿说，因为他一直在跟他的那个组织工作嘛，在跟他的基督徒的组织工作，所以他的女儿说 Betty 的心愿就是说，如果有感动呢，我们可以写一张支票寄给他的那个组织里边。我当时就感觉到，我觉得 Betty 这个老师给我们学生的一种影响，就是他虽然年纪很大，可是他的心态从来都不老。他家里边有很多小孩子，就是说有好几个小孩，不管是他的孩子或者是他的 in-law， 他就是说他的儿媳或者女婿或者他的小孙子，他们这个家族好像就很多有病，就是有好几个都先走了，然后他的小孙子有一个生下来也就是有先天性的心脏病。可是 Betty 就是很坚强，他给我们的印象就是说要 move on， 就是说还是要靠神 move on， 要不他就活起来很艰难。所以 Betty 给我的印象一直就是这样子，直到我后来去看他，我才知道他在为主工作。所以我也就觉得，虽然我没有最后一次去看他，但是呢我觉得也能 Betty 有一个望，有这就是他的信和望了，我觉得。所以在他过去之后，我们还能有一个这样的机会能够满足他的这个心愿，我就觉得好像他的生命也是给我很大的 touch 的。然后呢，我在中国念大学的时候，大概也是三四年级的时候，有一个叫 Jean 和 Becky 的两口子，他们也是从 Nebraska 去中国一个老师进修学院教英文，他们同样和 Betty 做的是一样的工作。那因为他们不是我们的老师，所以我有机会认识他以后呢，我们就有晚上一些时间和他们一起分享。那个差不多是第一次我比较认真的去听他们解释耶稣，就是世上有一位耶稣能拯救我们的耶稣。所以这一对夫妇对我的影响也是蛮大的，他们现在也是住在 Nebraska， 他们有一个就是印刷公司，然后他们就是说借着一些机会到中国给学生传教。然后再有后来呢，就是我们在天使大概92年93年，因为美国不好找工作嘛那会儿，所以他就到欧洲去找了一份工作，到丹麦。所以我们就差不多在丹麦住了2年的时间，然后再回美国来。所以呢，那个时候对我来说，我实际上就是一个家庭主妇，因为语言也不通，刚刚去也没有上学，所以我只是每天去丹麦语学校去学丹麦语。那丹麦语学完了之后，我就因为那里的公共交通很方便，我就可以趁着这个时候，因为是住在那里，我就有很多的机会去了解那里的文化，了解那里的历史。因为我就觉得欧洲其实是蛮漂亮的，所以我就有这样的机会，一天是上班，我一天在家里，我就到处去转一转。可是当时去了，我就觉得好像在那里只是一种对那种人文它的文化历史或者建筑的一种了解。然后呢，特别是看欧洲的那些教堂吧，里面都是真的修的是很辉煌。然后当时我去的那一年，然后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香港有一个女孩子嫁到丹麦的王室当小王妃，所以当时就很热门。然后我那会儿就是在做王室的梦，看到就是看他们的那些杂志。然后我是七月份去的丹麦，他们差不多是十一月份结婚，很冷，所以我就当时就是看这些。然后出去玩的时候，也就是看皇家去的哪个教会，他们那个教堂是怎么样的辉煌，然后这个地方就是他们结婚的地方，我也到那儿去站过。然后但是实在是觉得只是想作为一种文化去了解，压根就没有觉得好像 基督教哪一天跟我有什么太多的关系，虽然我能了解一些，可是总觉得它跟我的生活没有什么关系。然后那一年的十二月份大概我就和天使坐飞机从丹麦飞到加拿大，因为想要在加拿大有绿卡，想去那边要 landing 嘛。然后从丹麦飞到比利时，再从比利时转到加拿大的飞机上，在我们的旁边就坐了一个老头子。那个老头子就是给人的印象就是一刚开始就是好像就是很爱说笑了，就是没轻没重的一直跟航空小姐一路上都在说笑，然后就觉得这个老头子很有意思。然后直到飞机要到加拿大的时候，我们可能大家打盹打够了才开始讲话，然后我们才知道这个老头叫 Peter， 他呢是去河南去开一个基督徒的会，然后回加拿大来，然后这样，然后我们可能也才跟他们讲，就顺便说起新耶稣的这个事情。然后他看我们其实不太懂，然后又有一点兴趣，所以他就跟我们讲。然后完了下了飞机之后，他就把他们家的地址告诉我和天使，叫我们有机会一定要开车去他们家。所以那天也是下了很大的雪在加拿大，我们把事情办完了之后，我们也没有别的地方去，所以我们就冒着大雪一直开到他们家去。然后他们就坐下来给我讲关于耶稣的事情，然后就回答我的问题。然后那天我们要走的时候，他就把这本圣经就是 Peter 送给我的，这里边有他很多一直这是他自己用的一本圣经，上面有很多 mark， 然后写了很多很多字，对吗？所以那天走的时候呢，他专门把这本圣经拿出来送给我，然后他前面就是写的是感谢神，说 Cathy 愿意接受主耶稣，因为我的英文名字是以前那个外教取的，但是我从来不用在这里，所以现在也是想起来，我们也是搬过好的家，现在跟 Peter 他们都已经没有联系了。他其实很有很严重的心脏病，所以我真的不知道，而且他在加拿大做的是专门铲雪的，因为加拿大冬天雪多嘛，所以他的生意就是专门是铲雪的，开着那个机器铲雪。所以我现在其实不知道 Peter 他真的还在还是不在，我当然希望他们在，因为我们也搬过好多家，忙起来了之后也是很遗憾，我们现在也失去了联系。可是想来这本圣经，我每次打开的时候就觉得十几年前他送给我，到今天好像主耶稣的话还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些人就是他们的生命里面都有一股活力，就是给我一直这样子的影响。然后再有呢，我们后来就从丹麦又搬到美国来，就去爱尔兰念书。爱尔兰念书的时候，有一个叫 Jim 的一个老头，他也是一个对中国学生很有负担的一个人，他就每个星期六和我们一起学 Bible。他就跟我们讲，他以前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可是他一个小孩子生下来八个月的时候就离开了，所以他对神，他就问神为什么要这样子对他，所以他背离了神好几年。在背离神之后好几年，他就是过着没有依靠的生活，后来他就意识到他还是应该回到神的面前来，然后他再一次回到教会来给神工作，就他的负担在中国学生的身上。他每个星期六每个星期天都会把学生的小孩子开那个 school bus 开的 church 去，然后完了之后把他们送回来。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这些人为什么要这样子做，我们星期六星期天都在睡懒觉的时候，他们为什么愿意那样子做。再有就是2000年我们搬到 Kansas 来了之后，感恩节来到这个教会，然后弟兄姊妹的爱吸引着我们，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在这里受洗。所以前前后加起来差不多十几年，我们从第一次听到福音，然后最后觉得这个世上怎么都在变，唯有主耶稣没有变。所以我这个就是说简单一个过程，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怎么样信主的。再一个就是说我想分享主在我们做父母的和做孩子身上的带领。我就觉得小孩子其实都非常可爱，在座的都知道孩子很可爱。我觉得我生第一个孩子之前，我们就在一个工艺品商店买了一个小小的 decoration， 上面就写的那个 With tiny little hands babies touch our hearts forever， 就是小朋友那个小小的手都能永远 touch 我们的心，对吧？所以小 baby 实在是可爱，可是也觉得小孩子实在是难教，大了之后不听话的时候也实在是难教。那圣经里边一句话，箴言里边跟我们说，教养孩子是他走当行的道，即使到老也不偏离。那兰姨很小的时候我就教他这句话，然后呢孩子生下来 我还抱在怀里的时候，我就在孩子耳边跟他说，耶稣爱我，我爱耶稣。所以就从小孩子就在这个教会里长大，那我就渐渐觉得这样每一次来教会，弟兄姊妹教我的孩子，你能看到主耶稣在孩子身上的做工。那我像我现在小的一个4岁，我就觉得他也在4岁的时候，他就能慢慢把主放在他生活里边当准则。当他生气的时候，他跟他爸爸生气的时候，他会跟他说 I'm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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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d at you， 他可能会说15个 very very mad at you but I still love you。 然后爸爸听起来很吃惊，为什么你还会 love 我呢？他说 because Jesus said so。 所以我就觉得你多数的时候问他，他一定是不高兴，你还爱我吗？他一定会说 no。 你问他 are you ok， 他一定会说 I'm not ok。然后等他觉得他很多时候，当他有就说有理智的，他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我们就觉得当父母的实在是感谢有教会弟兄姐妹这样子教他，能够在他的小小的年纪里面，在他生活里面还有一个准则。你虽然你看见他脸上很 struggle 要不要爱你，可是主耶稣告诉他你还要爱，就在你骂着的时候你还要爱。那他哭的时候我跟他擦眼泪，他会跟我说 Jesus is wiping tears from my eyes。所以我就觉得小孩子能把这些用在他的生活里面实在是很宝贵的话。然后我要想说什么呢，我就觉得我想跟大家分享是我老大我今天早上问过他，我说妈妈想在教会分享即使怎么样帮你，我说可不可以，他说可以，因为我不想把他不好听的事情没有经过他同意。那我觉得我的孩子在1年级是给了我们一个 challenge，我觉得可能在座的父母都觉得孩子上大学了或者到 teenager 会给我们 challenge， 所以我也没想着孩子在1年级的时候就会给我们 challenge， 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压根就没有这样子的准备。那我这个孩子上1年级的时候开家长会，老师就跟我说他的作业做不完，他在学校里边做不完，那出去 recess 的时候老师不要他出去，让他在课堂里把作业写完了再出去。然后他实际上有很多东西他都不明白，因为1年级的功课我觉得从 kindergarten 上来还是一个 big jump。 那我这个孩子我发现他里边有很多 fear， 他很紧张，他害怕问老师问题，他不懂的时候他也不去问。所以我知道他这个性格，可是我真的没想到这个会影响到他的学习，就说已经他都已经做不下去他的作业。每次老师问他你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他说 I don't know， 老师再问他你就告诉我你什么不懂我就帮你，他就开始哭了。所以我开家长会的时候我回来我就心里很不舒服，我说怎么1年级就给我来这些东西了，我说1年级压根儿，而且他那个学校不是公立学校，就像个幼儿园一样，可以上到3年级，我就觉得早上送去晚上6点钟见就好了。你说父母要回来帮你就是帮数学什么的，我从来没想到1年级的时候我要在孩子身上下什么功夫。然后这个事情回来以后，我就跟男一说，我就把叫天使把男星带出去，我就跟男一两个人在家里，然后我就跪下来跟他在一个 level， 我说好像你在学校不是很 comfortable 是吧，然后他就不讲话，因为他觉得我要开始骂他了，因为男一跟我说他已经习惯我骂他了，我真的是很爱骂孩子。所以但是那天我就知道，我就跟神祷告，我说神，我说这个东西，我说不是一两天能解决掉的事情，我说求主给我智慧了，我在这个事情上我其实也帮不了孩子，我觉得只能靠主耶稣去帮孩子。所以我就蹲下来跟孩子说，我说妈妈今天不怪你，我说我知道你在学校不是很 comfortable， 我说那你妈妈不怪你，我说你知道为什么我不怪你吗？我说因为妈妈小时候也怕老师，我说所以现在我知道你怕老师，我不怪你，我说只不过妈妈长大了知道老师怕老师是我自己想象的，那都不是真的。而且我说你也知道你的老师去 church 吗，我说你就不要怕，主耶稣又说你要爱孩子才可以当老师对吧，我就这样开导他。然后呢我就跟孩子一起祷告了，然后男一就跟我说，他说 Mommy I'm proud of you today， 因为他觉得我肯定会骂他。然后我就知道孩子的 fear 还是在那儿嘛，我就想办法给他祷告，然后鼓励他不要怕老师，有问题就要问。然后我就专门出去给孩子专门去找项链，因为我知道有些项链上面写的有 love 呀 hope 什么的，我就给孩子买了一个这个项链回来，我就给他戴上，我说你出去的时候呢你不要怕，我说你每次害怕你不懂的时候你就想主耶稣和妈妈说 Alina you can do it， 所以我就跟那样的说。所以后来老师就跟我说 Now you tried very hard just trying to ask question， 我就知道神已经在他身上做工了，这实在不是我的功劳，实在是神在帮他。然后听到他有这样的进步，我们就回来使劲表扬他鼓励他，然后再给他祷告了。然后过了一阵子呢， 反正我们就一直这样把他 first quarter 把他搬过来了，回来我们就反正爸爸也帮他，我也帮他，爸爸讲不懂的然后我就上，我讲不懂的爸爸就上，我们就回来反正就是也鼓励他，然后我们也帮他一些不习惯的题型，我们就帮他熟悉了。然后有他，不过他确实还是小孩子了对吧，所以我就鼓励他，我就说你现在是小鸟，你不能怎么妈妈像鸟鸟那样出去找复读回来给你吃，我现在是大鸟鸟了，你要求神帮助你把翅膀长硬，然后这样你自己才能出去才能真正长大。然后呢我们就告诉孩子说爸爸妈妈永远在后面是你的 team， 你就不是 you don't feel alone， 就是我们在老师在你的后面，然后有神带着我们跟你一起 grow。 所以这样子我就觉得跟孩子很多的 insurance， 让他真的觉得他不是 alone， 因为他觉得他在学校他是黑头发，他玩的所有的小朋友都是黑头发的孩子，他不怎么跟黄头发的孩子玩，所以这样也能理解他为什么怕老师，因为他觉得他不 belong to that group。所以我就真的是觉得与其跟孩子说这有什么害怕的，我是觉得因为我从 nurse 里面学会要 acknowledge 病人的 feeling， 所以我才第一次觉得感谢神，我现在要 acknowledge 我孩子的 feeling， 我不可以跟他说老师有什么害怕的，你就问老师就好了，然后我先下到孩子的 level， 感谢神给我这样子智慧，我就 acknowledge 孩子的 feeling， 然后鼓励他，神爱你，神把你造出来很 special， 不是因为你是黑头发就不 special， 我说你和别的孩子一样的 special，所以让他有这样的信心去他的学校做他每一天的功课。然后他有时候不听话，我就跟他说，我说你那个耳朵不听话一定是神在照你说打瞌睡了，没有把你的耳朵照好。然后孩子很吃惊的很 amazing 告诉我说 No God is perfect 啊，我说那 God is perfect， 然后我就说那有看不见又摸不着，那都是我们想的，也是老师教你的，其实他不是真的，他说 God is by me，所以这些都不是我教的，这都是教会的弟兄姊妹教的，我听得很 touch。 然后我马上就想起来，我说啊，那 God 都 by you 了，那你还怕老师干什么呢？他说我不怕老师了， Jesus hold my hand to walk to teacher to ask questions， 我就 Jesus 牵着我的手去老师那儿，我就觉得管用了，我就觉得孩子找到他真正的依靠。我们的父母其实给不了什么，我心里真的很踏实，我觉得孩子讲这些话就让我真的觉得非常 amazing， 我觉得他们来教会能拿到他们永生的依靠，真的是让我很感谢主。我可能讲的有点太长了，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就意识到，我也感谢老师在孩子一年级的时候给我这样的警告，让我知道我们做父母应该怎么样去做，去预备我们孩子里边，其实里边比什么都重要，孩子里边预备好，他就能去面对他每一天的学习和他里面不 comfort 的东西。所以我真的为着这个事情我非常感谢神。下面呢我再想给大家分享，就是说在我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的经历里边，主是怎样给了我对生命、对死亡或者说是对归宿的一种更好的理解。那我呢我以前在一个电话公司上班，后来我没有了工作，我去了 nursing school， 出来之后我做了两年的护士。在这两年当中呢，我觉得护理了很多病人，可是到现在我没有做护士了，还是有几个病人仍然在我脑子里边永远都抹不去。我在我们小组圣经里边我也分享过，有两个病人就让我真正觉得是两个比较，他告诉我当有一天我也躺在那个病床上的时候，我应该怎么样去面对疾病和死亡。我有一个病人是一个基督徒的病人，我在我们组里分享过，他就是那个胃肠道出血，大量的出血，然后医生没有办法，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办法手术，所以他基本上就是 bleed to death。 那我护理了他两个晚上，我头一个晚上接到他的时候他还是一个非常清醒的病人，然后他的 body 第二天就迅速的就 shut down， 然后因为医生什么事情都不能做，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给他滴吗啡，就是止痛，让他舒服。所以在他快意识快没有的那天晚上，那个医生来看他，就医生就埋头跟他说，他说你知道 there's nothing I can do， do you have any question for me， 就说我没有什么我能帮你的，你有没有什么问题。那个病人就很平静的闭着眼睛说 no， 他看上去很平静。然后因为我是他的护士，我就觉得很 guilty， 我也没有什么能帮他的，我唯一能帮就是给他增加那个吗啡的那个点滴。所以我就跟他 wife 说，你要我增加的时候我就增加，因为我知道我虽然在做那个帮他 comfortable， 但实际上我是在减少他的时间。所以他的那种平静，在他自己意识没有之前，他的那种平静就让我永远都忘不了。我真的不知道他知道他的结局是这样，可是他哪里来的那一种平安。那天晚上是圣诞夜，我知道他的意识在慢慢降低的时候，我就扶到他的耳边说 Merry Christmas， 他一下把眼睛睁开，用很 strong 的声音跟我说 Merry Christmas to you too， 那是我听到的最后一句话。在那个之后，他其实跟他外父也没有讲话，他的意思就慢慢的就没有了，身体就迅速的下降。在我第二天早上交班的时候，他基本上就差不多就走了。所以我觉得他的外父当然也是很伤心了，可是他知道他去一个很好的地方。我觉得这个病人他的那种从容，他的那种，他真的是没有恐惧。他的病房的 corner 里边全部是贴的那圣经的话。圣经的话语，还有他们家庭关于，就是全部是圣经的一些照片。所以这个病人走了，我过了不久，我又接到另外一个病人，一个四十几岁的吸毒的病人。这个病人我接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完全没有意识，他压根就是他的所有的器官就已经被毁坏，因为吸毒。所以我接到他的时候，就是知道他肯定要走，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他走的时候，他的房间里只有他的妈妈，所以可怜天下父母心，在那个的时候还是他的妈妈在旁边。那他这样走掉，我是觉得对他自己来说，或者对他的家人来说，都是一种解脱，对吧？所以当他走掉之后，我就跟他的妹妹打了个电话，说你们可以来医院了。然后他妈妈看上去也是很解脱。那我当时就在想，对于这样子面对死亡的时候，我觉得对他来说是一种解脱。对我们很多人来说，也许死亡对病人来说是一种解脱，那么对活着的人实际上是一种苦难的开始。但是另外那个基督徒的家庭，他教会了我很多的东西。所以我后来也是庆幸，在我念 nursing school 的时候，我爸爸走得很快，我因为 paper 没有办好，我没有办法带孩子回去，所以我们回去晚了几个星期，所以我没有送上我爸爸。我就觉得很内疚，可是呢，我就觉得也是很欣慰，因为我爸爸从来没有来过美国。他为什么不来美国？因为他怕死，他不愿意坐飞机。我爸爸他是个医生，可是他很怕死，他这一关他根本就过不了。我妈妈回去之前，我妈妈就知道说这一关对我爸爸来说很难很难，因为他是一个医生，他知道他自己有这样的病，他就在说你们只是不告诉我而已，他知道。那我真是在这里什么都做不了，我能做的我就是给我爸爸祷告，然后我把电话叫我妈妈放在我爸爸耳朵上。他那会儿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意识了，基本上都是处于昏迷状态。然后我就跟我爸爸说，我说爸爸你不要怕，我说主耶稣会牵着你的手走的，我说你不要怕，主耶稣牵着你的手。因为我爸爸知道我们在这里来教会，他就一直说不要去搞迷信活动，爸爸是党员，他说你不要去搞什么迷信活动。那么在他最生命最终的时候，我觉得我跟他讲了，他虽然在昏迷当中，可是我妈妈跟我说他的眼睛在眨，所以我想他已经听到耶稣了。所以虽然我没有送到他，可是我就觉得好像我告诉我爸爸，你能经过死亡进入天家到永生。所以现在两个孩子说外公在哪里，他们也没有见过外公，可是他们知道外公在天上，在天家那儿。所以我就觉得在这样子，在很多接触生命的里边，我学会了很多的功课。那还有一群人，就是我在 nursing school 的时候必须要做一些 volunteer 的工作，所以我就去老人院去帮他们做一些娱乐呀那些的工作。然后我发现老人院他每个星期都有学圣经的那样子的活动。那老人院什么样的？在老人院大部分多数都是老年痴呆，或者是身体上有很多很多疾病，基本上是 Medicare 的，是吗？所以一群人在那儿，我觉得他们真的是一无所有，他们有的真的就是朽坏的身体，他们朽坏的口，朽坏的大脑。我觉得在那一群子里边，你真的什么都不用 worry， 我觉得他们简直纯的就跟一群小孩子。所以每次天使送我去，因为那个区不是很安全嘛，在黑人区，所以天使每次送我去回来，他来接我的时候出来就觉得我也像个老年痴呆，然后就傻傻的。因为我就告诉他，我说那里边的环境太单纯了，你根本都不用去 worry 你哪句话讲对了或者哪句话没有讲对。我说就是这么一群人什么都没有，有的就真的是贫穷孤独，然后他们就是身体都朽坏了。那有一天他们的 service， 我就很惊奇的发现是一个轻度那个老年痴呆的人，他在弹琴，弹的是我们这个诗歌里边180席惊人恩典。他弹的时候，所有的那些老头或者老太太他们不会唱，因为他们都是已经大脑有问题或者就是肢体都不健全的，可是他们要么就是手这样抬着，要么就是头往上，要么头就是低着。我是觉得那个音乐很打动他们，在平常跟他们已经讲话就讲不明白的时候，可是我们的福音，我们的赞美诗还是能够打动他们，成为他们在那里唯一的依靠。所以我就觉得 在我也想着可能再过几十年我可能也是在那个境况当中，我的身体和口都已经不行了，可是我觉得神那会儿真的是就是像那一群人，那一群微弱的人是他们唯一的依靠。然后呢，我最后再想说一下，就是说来到教会真的是在教会有很多爱的遭遇，教会的弟兄姊妹这些爱都是无数次的打动我，然后我真的是觉得这种源头都是来于神的爱，都是来于神的爱。那我记得我还没有生小孩的时候我们就有 baby shower， 在 baby shower 的时候弟兄姊妹给我们没有礼物，有的全是神的话。我记得 Julie 那会儿， Julie 阿姨那会儿还给龙比打出了一个很漂亮的张纸，上面写的说你能给你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爱，就是你多给你的时间，多给孩子时间，多给孩子你的耐心，多给孩子你的爱，这个是不用花一分钱的。所以我就一直记着这个，孩子生下来我现在每天跟他们说好几次 I love you，然后我就问他们听烦了没有，他们说没有听烦， you have to say it。 所以我就知道给孩子这样一种 assure， 其实爱就是真的不花一分钱，可是对孩子来说是最好的 secure。 所以我经常开车旅游说 I love you， 睡觉的时候 I love you， 每天我都跟他们说好几次 I love you。 我觉得我在教会学到姐妹教我，那孩子的圣经坏掉了我在家里就是给他责备一下，我说圣经怎么能这样子弄呢，他等天改天我有空了我再给你补，结果一直就拖拖拖根本就没有补。然后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孩子的圣经已经补得整整齐齐的，你要是不经意的看的话你根本都看得出那个是补的。然后我就问男友，我说谁给你补好圣经呢，他说是 Pearl 阿姨，就是教他们圣经的 Pearl 阿姨，不知道在不在这里边。我当时真的觉得这是教会的姐妹在用爱心教我的孩子，我自己都做不到，可是教会的弟兄姊妹在这样教我的孩子。所以我可能要砍掉很多，因为时间不够，我只是想和大家一起思考说我们人生的结局是什么，我们在这里忙碌了一辈子到底是为了什么。也许就是像我这样，本来该去看我的老师没有去看，本来要回去送我爸爸根本就没有时间送，接到了只是我弟弟的电话，因为我们都在忙。所以我们真的是忙碌了一辈子，我们究竟是为了什么？其实我们完全就可以，我们真的是不需要这种没有依靠的这种担忧。我一些圣经的话想跟大家分享作为结束，因为我是想说主的爱和恩典真的是够我们用了。在哥林多前书里边神就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所以我们就不要疑问为什么我看不见耶稣，所以那就是我们最大的障碍。马太福音里边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生命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常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腓立比书告诉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我真的是盼望今天的新朋友能有这样一个感动，去用你生活的经历和我们的心，因为我们平常忙的真的里边最深的地方都没有时间去触摸，我觉得我们去可以触摸一下。我觉得这本圣经真的是一本经过几千年论证的，改变了很多人生命的。因为主耶稣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他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所以真的我想起这本圣经是 Peter 十几年前送给我，我想几千年几百年几十年，那么几百年以后还是这一本圣经，主的话永远还是在那里。所以我就真的是希望这本圣经能够像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一样能够改变我们大家的生命。所以也许我们会问自己，我们需要主的爱吗？我想你的心一定会说我需要主的爱。可不可以我们一起唱那个惊人恩典187？大家可以想象这是一群老人院里边一无所有的人他们所唱的一首歌。所以我愿我们的朋友敞开你的心，让爱进入你和你的家，愿神祝福你。谢谢大家。
弟兄姐妹朋友们晚上平安。这里面想起我要在感恩节的晚上做见证啊，有一段故事，就是曾运弟兄呢 说让我跟行李今天晚上做见证。那我们想啊，说谁要，本来是我先做，行李说他要做，因为第二个呢会很紧张。那我告诉你，行李绝对成功了，我心跳得非常厉害。啊，我自己讲一下我的背景哈，我来自中国大陆的甘肃省。很多人想想甘肃省肯定是黄土平原，这是第一感觉。但是呢有一个笑话，就是说甘肃省这个物产比较贫乏，但是呢盛产三样东西。大家知道什么三样东西吗？第一样是盛产主持人，中央台的那个朱军啊，哎，我口音有点问题啊，原谅啊。中央台的朱军和李秀平都主持人，是甘肃产的。还有是盛产领导人，胡锦涛和温家宝都曾经在甘肃工作过。第三个盛产什么？盛产洋芋蛋、土豆。但是我后来想了想，虽然当时物产很贫乏，但是盛产三样东西，可吃的只有一样，是土豆。领导人和主持人都不能吃，我就是吃土豆长大的。所以今天站在这里边，我觉得我站在这里边，真是从我的内心里面就是一种感恩的心啊。我自己不是一个非常 aggressive 的人，就是说我没有，我小时候大概没有很远大的目标和梦想，根本没有，没想到过说走到今天的这一步的话呢，就是说能来到美国这个地方，我的心情跟380年以前美国人坐五月花号到这个美国的心情是一样的，是充满感激的。我想分享一下我认识主、信主的这个过程。我大概在10年以前到美国，当时是来读书。当时来以后呢，就是教会也是中国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是去看我们，然后呢就把我们接到教会里面，参加教会的活动、查经脉的活动。我想介绍一下背景。我跟兄弟是一样的，我第一次听说这个福音并不是在美国，我以前在这小组查经他分享过，就是我第一次有人给我分享圣经、神和耶稣是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在火车上有一个人呢，他是个基督徒，他就坐在我对面，我坐在硬座，谈起这个神的事情啊，他就问我，他就说那是10年以前，大概是1998年，问我说，如果明天早晨江泽民请你去喝早茶，你愿不愿意去？我当时我说那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呢？江泽民当时在中国是 number one， 我一个学生怎么请我去喝早茶了？他就说你不要说，我是说如果有这个可能，你什么感觉？我说那什么感觉，那多少人想跟张志明借几笔还不容易呢，那很自豪，心里说实在的有一种很自豪的感觉。他跟我讲是的，很多人讲，就是说在我们现实来说，江泽民他很高了，跟你吃早餐那是多，你的荣耀真是无上的荣耀可以说。但是呢你要认识神、认识耶稣基督，那就是说你要是接受神、认罪悔改，那你就是他的儿子，你不是说跟他吃早饭喝早茶，是他的儿子，你的身份地位是不一样的。哎呀，我觉得这个话对我心里面的感触很大。多少年来，虽然我 我不是就是很完全很追求，但是这个话呢，在我心里面是一直没有抹去的。当时来美国以后，教会里面的兄弟姐妹啊，就是请我们去，那就是每逢周末，礼拜五查经，就邀我们去。当时我记得我刚来的时候，是我们住在一个那个 apartment 三个人。那么他们就是每逢星期五，特别是教会有这个拜了晚餐的时候，他们就邀请我，最开始就去了。最开始去了呢，去了几次以后就不太好意思，当时人家也没说什么，也就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在哪呢？就觉得好像有点欠人家的，知道吗？就是觉得我们大陆来的人说，哪有白吃白喝的事情啊？那我们的确是白吃白喝，那就不好意思了。我记得我两个 roommate 哈，他当时就跟我说，这个事情怎么办啊？那总去，而且又不信，这怎么办了？我很有压力，当时就是很有压力，的确是有压力。为什么呢？那就想了个办法，他说。那两个说，哎，李健，你还那个还有点兴趣，你能不能代表我们去一下，减轻一下我们的压力吧？至少你去了。说实在的，我呢，我的情况是，我不是，我以前在大陆哈，就是不是一个有神的人，对神的概念并不是那就是思想里面没神，但是呢。也没有说完全的说是没有神，也没有完全说是我就否定有神。我记得去了这个查经班里面去的时候，那么就是跟每天的这个过程是这样的，哎，唱诗，然后查经，然后吃饭，这三样。唱诗我完全认为是浪费时间。为什么呢？因为他请人去呢，就是要传这个神的故事，神的事情。唱诗节奏很慢，根本不马上切入主题。我认为当时就觉得这一段完全可以省掉。然后呢，查经，那最开始我倒是我虽然是我的思想里面并不是说就是什么大陆来的很多人啊，就是无神论啊，这个进化论啊，我真是感谢主，我真是没有一点阻碍。进化论对我一点没阻碍，我从来没有完全相信进化论是真实的。但是呢，我也不愿认识说是这个有神，也不愿认识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也更不愿认识自己有罪。那最开始去的时候，就是大家在一起啊，那些基督徒很多。在主里面很有爱的那些基督徒啊，都在讲说是赦免我们的罪啊，听着就是这一关了，听着很不舒服，但是下来一关就比较愉快了，去吃饭啊。从早到晚，我为什么这下一关比较愉快了，教会的弟兄姐妹预备那个饭啊，真是我想都没想看都没看过的。我说我小时候的主粮是土豆菜，哎，真是好吃。所以呢，就这样一直就去了。我在这里面就是后来时间长了呢，我就想教会里面有几位弟兄姐妹啊，真是给我帮助很大。有一位呢，因为有一位是我最开始去的时候，是台湾来的，夫妻俩就去看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是最开始中国学生会给租的一个 apartment， 住很多人，他们就去看我们。当时我就想，我又不认识你，看我看什么？也好像也不是个领导，觉得好像你看我才是个领导，但是他不是。那么那就走了。后来就留了句话说，我们那个教会有活动啊，以后会邀请你们来。哎，就那句话就走了。那果然呢，因为我们临时住的地方要搬家啊，这活动比较多。哎，他就主动打电话来说，找到有没有找到正式的那个房子啊？ 六月搬家，当时就是两个手提包嘛，他就很主动帮我们就是解决这些事情，然后他就是他替我帮的搬的家，然后呢搬完家以后要还没行李啊，就是我当时我记得买了一个单人床，单人床呢就他把那个单人床放在他的那个车上，顶在身上绳子一捆，哎就搬到我屋里面去。我记得中间还发生了故事，就是搬这个床的过程，看见那个有人扔在垃圾堆里面有一个那个床垫哈，他说李健你要不要，我想有什么不可以的，就去要了。那么哎他就很有心，就是经常这种的哈，觉得你可能要的东西哈，他就会先给你准，就是在外面比如说那堆里面东西呢，他会捡起来捡到他家里面，然后问你要不要。而且我们有时候经常这个周末去啊，因为那时候没车，他在买菜的时候就经常碰见这个，就说有那堆的地方了，非还给我停一下。那个我那个 roommate 就是讽刺我哈，就是我们俩就说这个是每次路过垃圾堆忍不住停下脚步，就像一首歌里面每次路过咖啡屋忍不住停下脚步，我们说哎过垃圾堆就忍不住停下脚步。但是我后来知道哈，他并不是说他缺什么，他是台湾的背景挺好的，实际上真是挺好的，就是他完全不需要就是这样去做。但是呢我就在这个过程中，他不断的邀请我们去在社区里面参与这个活动啊，我们就做认识他，就是当然成为他朋友，成朋友了，那就我想哎呀这些他们就是当时我们不信主的时候啊，还是认为他们是弟兄姐妹哈，他们是天天说哎自己呢有罪有罪，但是也并不见他们是坏人。我当时想，而且还是很好的好人，真是很好的好人。当时也就是虽然我是不怎么接受那个就是他们说的这个神啊，但是我是觉得跟他们交朋友真是很好了。我当时就是这个感觉。那么后来就是在一直不断的去查经啊，我在认识主的过程中我说了就是我没有太多的阻碍，而且我真是感谢神啊，有这样的有爱心的弟兄姐妹了，一直把我带在主里面呢，就是在最后查经的时候让我知道，就是说主耶稣本人就是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也不缺少什么，但是呢他也道成肉身在我们世界上为我们的罪而死，就是主耶稣的门徒就像我们那个朋友一样，他本身也不缺少什么，但是呢他看到我们的需要，在那种大家觉得都很看不起的地方，他愿意为我们着想。我真是看到他的身上有神的荣光。那么在后面查经就是进一步我自己了解，就是说圣经上说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体现出来。那么我就是觉得这是源头，真是源头。我回想起来这个在国内给我传福音的这个弟兄给我说的这个话，虽然我现在真是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但是他说的说你要认识他，你就是他的儿子，你的身份地位就是不一样。我就觉得神真是拣选了这些人，神真是爱了这些人，使他的完全没罪的儿子在这个世界上为我们而死。我们真是信他的人真是有福。这也是我这个信主的过程，我是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弟兄姐妹的这个爱心把我带到主里面，这是我最大的感谢最大的感恩的地方。 我信了主以后呢，我自己的成长，我的确也是觉得并不是，就是很多人知道信了主以后呢，很多人我对神的话语并不是很明白，我可以说，我自己的追求呢，也不是很那种积极啊。我多少年来，我是2001年受洗的，多少年来心里面总是有一种内疚感。我真是心里面有一种内疚感，就是说，你得了那么大的恩典，你还不去，学神的话语。我是觉得真是让圣灵担忧，我自己觉得，包括我前一段时间曾经跟我谈说要去感恩节做见证哈，我当时在想的是找个什么借口推掉，真是想着找个借口推掉。但是呢，有一天我老大哈，他跑过来问我，他说：“爸爸，你说神造我们是为什么？”哎呀，我真是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他说，他造我们就是为了，就是 God created us to praise him， 就 praise him， 为了赞美他、感谢他、崇拜他，给我巨大的鼓励。包括很多很多机会啊，弟兄姐妹也是在偶然的机会，虽然跟我说了一句话。给我巨大的鼓励，我想在这背后最大的鼓励，真是就是说圣灵替我壮胆。我从来不是一个在人前面喜欢说话的人，圣灵给我最大的壮胆，让我诉说他的荣耀。我想我就说到这。
他的欧德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下面时间交给冯牧师。
感谢赞美主，我们能够在一起来过节美好的感恩节，特别在这混乱的世界里面，我们这几天看到泰国所发生的事情，印度所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能够非常的喜乐，非常的饱足在这里，我们应当要大大的感谢神。我也谢谢刚刚四班给我们唱了两首的诗歌，也谢谢两位的弟兄姊妹为我们所做的见证。这真是，我就想到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五节，在这里说，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尊宝，就是耶稣基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我想这是我们没有安排当中的，好像神给我们一个节目，给我们这样美好的一个话语。那我今天就用短短的时间给弟兄姊妹介绍这三节的圣经。他说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以后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相信最少三章十六节可能很多人会背，但是十四节十五节我想也很容易的了解。 这是主耶稣自己所说的话。我想犹太弟兄姊妹的圣经的里面有红的字，凡是有红的字都是主耶稣自己说的话。那若是你们去看那个犹太圣经里面这三节圣经，甚至到了下面都是看到红的字，所以这是主耶稣所说的话。但是这几特别是十四节说到摩西以后说到人子，而这是两个时代，两个时代的里面距离1350年，距离摩西的时代，距离我们现在是差不多3350年。这两个时代是不同的，前面摩西的时代可以说是律法的时代，以后主也是自己说人子，这个人子的时代乃是恩典的时代。也可以说前面半句十四节的前面的半节半句是说到预表一个影儿，什么叫预表可能我们不容易听到，那我愿意说到这影儿，这个是前面的，后面半句是真题。比如说我走过来的时候这里太亮了，哎，这里有影儿，若是有人在我这里后面先看的时候，我还没有到的时候你要先看到影儿，若是在黑暗的时候一个光照在我的身上，我的倒影就是非常的远，所以我们看先看到影儿以后啊，你就从影儿的里面再看到哦，有一个人在哪一个地方，站在那个地方，有哪一个人存在。所以我们若是很正常的人，我们就要按沿着哪一个影儿，我们就找到哪一个真体，找到哪一个人。所以我可以很简单的说，摩西在旷野举蛇，这是影儿，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这是真体。也可以说摩西是一个代表的人物，是一个影儿的人物，但是耶稣说人子他乃是真体。我为什么确信耶稣是我的救主？我确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我确信他从死里复活叫我得到的永生，我确信他被举起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所流出来的宝血乃是解决我罪的问题，解决我审判的问题，解决我死亡的问题。所以我用一个很简单的就是介绍这三节圣经。我们若是说要追究，愿意更清楚的来了解的时候，我们看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蛇，那乃是在可以说整个出埃及利未记、民数记，特别是民数记，在民数记第21章的里面就说到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蛇。那是以色列人他们要求神搭救他们从埃及出来，但是神就使用摩西打发摩西回到埃及，把这以整个以色列民族经过430年有200多万或者到300万的这个群众 能够从埃及出来，离开了法老的铁蹄之下的压迫和捆绑，但是他们原来说我们愿意听从神所有一切的诫命，他们都是向决定说我们愿意跟随你摩西，愿意听从你的话，但是旷野的路难行，所以他们常常就抱怨。他们在旷野劳心了38年，他要到了目的地的时候，到了经过以东地，以东的王不让他们经过以东，所以要绕过以东地。民数记21章在哪一个地方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他们就觉得这个路难行。弟兄姊妹，我们人生的路有时候也是这样的，我们的路途难行，所以就开始抱怨。他们就抱怨神和摩西说，为什么要把我们从埃及里领出来，我们在这个地方没有粮没有水，我们所需要的就是水和粮，我们所吃的是淡薄的食物，这个淡薄的食物是什么，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玛纳。他们在旷野没有办法种作，他们没有办法有供应这个食粮和水，但是神就从特别行他的神迹，恩待着许多的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就降一下玛纳，他们吃了玛纳，吃饱了以后，他们就觉得这是淡薄的食物，我们吃的不耐烦，吃厌了，所以他就抱怨亵渎神和摩西，所以神就让旷野中的火蛇进入以色列人当中，以色列人就被那个火蛇咬，就死了很多。这个时候他们就回到摩西的面前，要求摩西说，我们亵渎了神，耶和华神和你，我们有罪了。当他们违背神的命令，神的话语，他们抱怨神的时候，他们就受了这许多的灾害。当他们回转的时候说我有罪了，神仍然有一个怜悯慈爱的心，就给摩西说，你要造一条的铜蛇，这一条的铜蛇你要挂在那个木杆的上面。我们感谢神，那个董弟兄就特别去找一个图画，哪一个图画是上面一个，现在不在，有这里还在这里哈，哪条蛇，这一条蛇是火蛇的样子，毒蛇的样子，但是它是铜的，它没有毒，这个铜就是救赎。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有时候到街上去走走，有好奇，就看看为什么有的房子的里面那个一个字记号有一个蛇在哪个地方，那是什么地方，那就是医院，现在很少，我大概快40年了，以前刚来的时候常常看到有蛇的记号，但是哪一个蛇不是毒蛇，哪一个蛇是医治的蛇。所以神就告诉摩西说，人若是被火蛇咬了以后，他们若是爬出来，他们一望哪一个铜蛇，他们就活了。这个活的字不单是说他的病好了，他不会那个痛，不会有毒，毒蛇不会侵害他，并且可以活。我们的主耶稣说，人子也必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弟兄姊妹，这是一个 我们应当要大大的感恩神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救恩，这一个救恩乃是借着他的儿子降世为人，来到地上成了给哪一个罪身的样子一样的。以色列人受了火蛇的咬的时候，摩西就照那个铜蛇，铜的蛇，铜的火蛇，那个形状是一样的。我们的主耶稣他来到地上，在腓立比书第二章说，不单是成了奴仆的样子，并且成了人的样子。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我们若是注意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在律法之下能够得到的拯救，神就差遣他的儿子成了什么？成了罪身的形状，罪身的形状。这一个他人子他没有罪，但是他要成了跟你我一样罪身的形状，他成了赎罪祭，他成了神的羔羊。这个羔羊本来是没有罪的，但是世界上一切人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我记得刚刚李健，我就记得他一次查经的时候，忽然就说啊，哎，我在大陆的时候有一个传道人就跟我说，什么叫做义？他说义乃是一个羊，上面有一个羊，下面一个我在羔羊之下，乃至的神的羔羊，他没有罪，但是他被杀流出来的血能够解决你我罪的问题。若是有人愿意接受他，他说凡相信他的，一切相信的人都可以得罪的永生。我们感谢神。四福真说，约翰福音十六章乃是救恩的中心。我看到奥古斯丁说，在这一段的圣经的里面成了一个圣经的缩影。若是我们抓住了这几节圣经，我们就可以得罪了神的救恩。我不是说不要念圣经，但是我们抓住这三节的圣经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他一定要成了那个铜蛇的真体来到地上。当他被挂的时候，可以说他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被挂的时候，也可以说他是被高举的时候，我们的所相信的主耶稣，他不单是道成了肉身，他乃是成了我们的赎罪祭，被钉在十字架上，流出来的宝血能够解决我们的罪毒，没有办法解决病毒的问题。我多年的研究的试验，除非有一个血清，这个血清是无罪的，它能够跟哪个病毒结合起来，能够解决它的病的问题。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宝血，他神儿子的血，不但他可以成了我们的榜样，他的真实乃是要成了我们的救赎，医治我们罪的病，医治我们死亡的病。他并且埋在坟墓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赐给我们的生命。所以使徒保罗，我就说他真是神给他一个非常的美好的启示。在罗马书第四章二十四节二十五节，他怎么说到这两件事情？他说主耶稣被交给人，乃是为着我们的过犯，他从死里复活，乃是叫我们称义。我们的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乃是解决我们罪的问题、死亡的问题、空虚的问题。 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那是叫我们得罪了生命，叫我们得罪了生命。同样的，罗马书第五章说称义得生命。什么就是称义？称义就是说谁承认我们是义人，可以到神的面前。但是称义一个很实际的，在我们的身上，乃是叫我们得罪了神明。我想时间已经到了，那我不能够再解释。若是你们愿意的时候，虽然写一本很小本《约翰福音》，我实实在在我主日的时候写一次信息，说我是在从奥古斯丁的一本《约翰福音》的一个讲义的里面，我得到很多的启发。我想若是我们愿意读解一个小本的圣经，我相信不但叫我们能够认识我们的主耶稣，也是叫我们得罪了永远的生命。这个生命不是现在我的可以得罪了生命的丰富，乃是叫我们可以得罪了永生。我是在我一生当中可以说有许许多多的那个应当要感谢神。我记得22年前，我是在死亡的边缘走来走去，走了一年，那实在不是人医学上能够解决我里面的问题。我如今还是一样的，现在年纪大了就发了另外的病，以前是心病，心脏病，我不是心理病，我乃是心脏病。但是现在我变成瘸腿了，现在很多的问题，脊椎骨脱臼了，但是天天呢要运动，要 stretch， 天天要自己去 CPAD 猎虎啊，有机会就弟兄姊妹给我按摩，但是我自己也是要按摩电疗。但是我另外的病，我相信神这时候还是扶着我。但是我不是，我知道神有他的医治的能力，但是不是我在这今生的里面得救的完全。刚刚姊妹的见证，我在那边就想到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说，我外体虽然一天比一天朽坏，内心却是一天新似一天。这是我的现在的心态。我要承认说我已经80岁了，我不能够说我保持跟20岁的人一样的，我不能记住他们，我不能效法他们。但是我要知道说我这一生外体一天比一天朽坏，但是内心却是一天新似一天。但是我还是要仰望主，所以在我的信心的里面，我就说像这许多的被火蛇咬的，要常常的看那个铜蛇，我要常常的还是要仰望被钉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的解围的主耶稣。我还是要仰望，我若是没有仰望，我就不能够过了今天晚上，我就没有办法过了明天的日子。我还是有一个里面因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光辉。但是我不敢仰望，我已经仰望今年从3月开始，我就一直的走不动，好像看来哎，人说啊，冯弟兄啊，你的见着红光满面，因为我吃药，吃昆明病，吃血药很活那个。但是有时候我走还可以，但是真正的你去注意我走路的时候，里面已经有一个大的改变，大的瘸腿瘸脚。但是我虽然仰望没有得住了，现在马上可以跳可以跑，但是我还是要信靠。我不但仰望，我还是要信靠。 我仍然要等候。信心不单是叫我们仰望，信心也叫我们信靠，完全把我自己交托给他。信心不单是把我交托，完全交托给他，我还是要等候，有神的时候，他有他的计划，他有他的时候，他有他的计划，在我无论是平安，无论是顺境，无论是逆境，无论是我心里快乐，无论我里面忧愁，都有他的时候，我必须安静在他的面前等候他。所以说，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第四五节就要信，信一切信的人都得有了永生。这个永生不是到将来我死了以后才得的，现在就得的。但是现在我要把这个永生要延伸到将来，我离开世界的时候，我有更真实的永生，我可以真进到那个永生的实际的里面。以后做一个结论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刚刚我坐在哪一个地方，我就感谢神。我一直祷告说，我要讲什么？就三节圣经，三节一直悬在那边，我的心中，所以我不得不讲。但是我就想到，第十四节乃是说到神所做的事情，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长久的时间，启示给我们，怕我们不明白，他就从摩西开始的时候很清楚的就告诉摩西，这一个预表，这个影儿，让我们能够按照哪一个影儿可以找到哪一个真实。所以说摩西整个在旷野整个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这是神做的事情，神所成就的。但是第十五节这个责任呢，是在我们身上，我们要不要信，我们要不要承认，我们要不要接受，我们要不要跟随，我们要不要听从。所以叫一切叫信他的都得永生。以后十六节就做一个结论，神跟人合在一起，就说到神爱世人，神不是说就是要刑罚人的神，鞭打人的神，骂人的神，神乃是爱，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弟兄姊妹，这是悦纳的时候，这是拯救的时候。若是我们愿意说，主啊，我需要解决我人生的空虚，我需要解决我来生的问题，我需要解决我罪的问题，我们就是这样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我有罪了。他要把他丰盛的恩典赐给了我们，不管是任何的人都可以得着了他的救恩。所以我们有预备在这里不多那个若是你们需要约翰福音，或者开始啊，你说圣经这样的大本，我若是看可能要看五年那个，就是写一本我想看一个礼拜或者三天就可以，或者有其他的书籍，会后你们可以来到这里，可以来拿着许多的圣经关于福音的书籍。或许你愿意说，我不明白，我愿意更多的明白，也可以到前面去，很多的弟兄姊妹都可以帮助你。好，我们现在低头做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救恩是何等的美好，又是何等的奇妙，又是何等的丰富。主啊，自从我相信你，你就把你的 生命赐给我。自从我得到了你的新的生命，你又把圣灵赐给我，圣灵住在我的心里，好让我能够明白圣经的话。我更是感谢你，主啊，把这一本的圣经是在读来读去，好像都是读这一本圣经，但是里面是何等的丰富，有多少的智慧，有多少的力量，主啊，都是你给我们一点，特别你把你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不但他为我们行走在地上，并且被钉在十字架上，并且从死里复活，并且升天赐下圣灵，你还要再来接我们。我们谢谢主这奇妙的恩典，奇妙又奇妙的恩典，我们只有匍匐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但愿在我们的当中能够蒙住了你的悦纳，叫我们能够愿意接受你，愿意跟随你，也愿意听从你。我们将来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阿门。